还是轮流读。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数不血迹，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可到120年。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都是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
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血气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这一章开始，我们要讲到挪亚。我们知道在这一章，我们整章来看的话，我们一方面看见人在进一步的堕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神仍然给我们一条救恩的路。所以一方面看见人的堕落，一方面看见神的拯救。我们知道在前一章我们曾提到拉麦，拉麦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他在那里辛苦的劳作，在那里工作。然后他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觉得劳苦，而且他知道这个劳苦呢，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当他生下的儿子给他，就给他起名叫挪亚，因为他盼望呢，因着他们的操作和所做的劳苦呢，能够安慰他们。所以挪亚本来的意思就是安慰安息的意思。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真正要得到安息呢，乃是在主那里，因为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所以唯一的路乃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当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几处圣经来看见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耶稣曾经特别引了这一段这里的一些话啊，就是引了挪亚这个事情。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24章。第37节，他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读挪亚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跟主的再来很有关系啊。所以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具，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那些人在洪水来之前呢，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他们照常的吃喝嫁娶。可是就在这样子毫无知觉的时候呢，当挪亚进了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7章，我们看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雨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挪亚的日子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在读挪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提醒我们主的再来就跟这个情形非常的接近了。在马太福音这样提，在路加福音也这样提，但是路加福音呢特别提到了挪德，所以不仅是挪亚，也提到了挪德。就等一下我们来读的时候呢，这两件事情我们到一起来看。那在第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就再一次的堕落，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第3次的堕落了。第一次的堕落呢，我们知道它的起因就是人被造的时候是有灵有魂有体，按照神创造的这个次序和重要性来说呢，我们的灵应该是好像我们的主人，好像是一个家的主人，魂呢就好像管家，体呢就像奴仆，像仆人。所以呢，命令应该是从主人发出来，由管家去操作啊，去执行，然后肉体呢就照着去做。可是我们知道，当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没有按照他的灵的意思去做，换句话，他没有使用灵，就他用他的魂去拣选了，结果呢，造成他的灵死了，所以这第一次的堕落。第二次堕落呢，我们就知道是他的魂在里面发展，这魂的发展呢，就造成了我们知道有宗教的世界，有文化的世界，所以人是落在世界的里面。那到了第三次堕落，就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发觉人落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你看，在本来是应该按着灵来做事的，结果灵死去了，没有按着灵的意思，所以灵死去了以后呢，魂就做了主人，管家做了主人。到了这一次的堕落呢，就变成仆人做了主人了。所以人乃是按着他肉体的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啊。本来吃喝嫁娶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呢，这说出了变成了人的目的。换句话说，人活着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吃喝下去，就是满足肉体的需要，所以这显出了人再次堕落。人不仅落在世界里面，人更落在了肉体的里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你知道本来神的意思是希望神怎么祝福人呢？神希望人生养众多，对不对？可是在这边的时候呢，因为人犯了罪到一个地步呢，人多起来了以后呢，你发觉反而有更多的问题出来了啊。所以本来人多是神的旨意，神的赐福，人希望人充满这个地面呢，彰显神的自己，神的荣耀，而且为神掌管。可当人堕落以后呢，人多起来反而更大的问题了。这也让我们看见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教会不一定要人多，很多时候教会呢，因着 我们没有受着圣灵的引导和十字架的管制呢？我们找了很多人来，就你发觉人多了问题也多了，所以人多从一方面来讲，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来讲，这是非常美好，这是神的祝福，偏离了神的旨意了，人多起来反而有很多的问题，就后面讲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人多不一定是对的，是在神的旨意之下人的多才是好的。这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在这边我们看见提到了神的儿子啊，那这些神的儿子是谁呢？在按照圣经来看啊，有两处很明显的地方提到神的儿子啊，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末了，那是讲到家谱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末了。我们看最后一节38节啊，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就等于说亚当这一系列下来的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如果这是这个意思的话呢，那这个女儿就变成谁呢？这女子是谁呢？就变成该隐的后代了，对不对？所以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就认为这神的儿子们是指着这个该隐的后代啊，人的女子呢是指着啊，不对不起，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代啊，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代啊。所以有些人就接受这样的讲法，但这种讲法呢，你就发觉有一些问题产生了，好像就是说赛特的后代都是男的，都是儿子，好像该隐的后代都是女子啊，这样说不过去。而且呢，就算是这样子的话，也不一定会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呢，在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提到神的儿子，他指着天使说的，这非常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啊，这神的儿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所以这个众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天使啊。第二章第一节也是讲到，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所以这是指的什么？指的天使说的，对不对？那在按照这种的讲法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天使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我们知道在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撒旦堕落的时候呢，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下来啊，就成了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还有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是指着堕落的天使做的。所以呢，从这边我们看见，这是指堕落天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但如果是用这种解释的方法，我们就发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对不对？那这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仔细来看，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啊，马太福音22章的第30节，这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天上的天使啊。换句话说，天上的使者他是不娶不嫁的啊。但是呢，这边特别提到是天上的使者，换句话说他跟堕落的使者有区分了，对不对？有分别了嘛。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就更清楚了。这是在犹大书第6节跟第7节， 犹大书第六节跟第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你看不守本位啊，这个本位意思就是说他原来的尊那个尊贵的地位啊，他没有守住他原来很尊贵的地位，他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天使，结果怎么样呢？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这边没有讲啊，但是他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有一部分的天使呢，他没有守住他的本位，离开他自己住处啊，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就这些天使呢，现在主已经把他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然后你继续看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这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罗德有关系的，对不对？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你看照着他们是谁呢？就天使。对，那怎么想行淫呢？随从逆性的情欲，换句话这不是他的本性。那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逆性的情欲是指同性恋说的，那前面的天使按照他的逆性的情欲，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天使是不屈不加的，现在他逆着性离开他尊贵的地位，逆着性了。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就是照着他们啊，所以他也受了一个什么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所以把这几个几处声音放在一起呢，我们就看见第二种的解释方法了啊。就讲到神的儿子们呢，这些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到第四节，那时就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他们就生下了伟人。这个伟人在原文呢叫做拉夫林，在希伯来文叫拉夫林，它发音是拉夫林。这个字在圣经只出现过两次，只有两个地方有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所以那时候的伟人这个就是拉夫林。还有一处呢，就是在民数记的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你记得那些探子，十二个探子被送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亚纳族的人，对不对？身材高大。他这边讲，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这个伟人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拉夫林。圣经上就出现这两次啊，就是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这两个伟人啊，都是指同一个字啊，拉夫林。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这两次提到，而且两次神都把它毁灭掉。所以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神不是慈爱的神吗？神为什么要把这些挪亚时代的这些人都毁灭掉呢？神既然是那么慈爱，为什么要把迦南地这些人要毁灭掉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跟人的混种所产生的后裔，这违背了神的律，生命的律。因为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各从其类，神讲了十次，神的话讲了十，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现在呢，这个堕落的天使，这个邪灵呢，进到人里面，产生了这些混杂的后代，就神一定要除灭。那亚纳族呢，也是伟人的后裔，也是拉夫林的后裔。所以你看见一样的道理，神要毁灭。所以如果神不毁灭的话，人都被败坏光了，就是所以神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你记得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要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呢，人子降临要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发觉啊，同性恋非常的猖狂，美国已经有三个州已经同意啊同性恋，那美国这样的国家啊，不同意的州他一样很多同性，而且同性恋呢现在在争取人权，他们觉得这没有什么，每次讲到人权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尊重他啊，你就发觉这背后有个权势在啊，其实跟这些人还是次要的，因为我们不是跟输血气的征战，我们就发觉背后有一个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灵在那里啊，所以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近了。而且连耶路撒冷，我们上次还讲过，几个月前耶路撒冷第一次有同性恋的大游行，连耶路撒冷都有同性恋的大游行，所以你就知道主来的日真的是近了。另外呢，那是指的罗德的日，那罗亚的日子呢，你看见交鬼或者交灵的事情非常多，你现在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交鬼交灵的事情非常的多，超过我们的想象啊，这些都是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就是警醒啊，因为这一再的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驴子美貌，就随意取来挑选取来为妻。你看，首先呢，因着看见你这个看见美貌，这讲到，你知道，这是眼目的情欲。啊，接下来就有肉体的情欲出来了。啊，他们随意挑选，所以你看，这婚姻是很神圣的。婚姻，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但如果我们是真正认识神以后，我们才结婚的话呢，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呢，这婚姻是蒙神实在是保守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随意挑选。但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随意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啊，而且呢，他因着美貌娶来为妻，因为我们人都是看外貌，唯有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人是看美貌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就看不到美貌了，你会发现都一样了，都不记得什么样子了，吵起架来的时候都不记得从前的美貌了，所以人就是这么无知啊。然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既属乎血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变成了肉体，哦，人成了肉体了。本来人的特点是什么？活的魂嘛，对不对？魂是人的中心嘛。那现在呢，人的特点变成人是肉体了。什么叫人是肉体呢？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呢，是按着肉体的满足你来去做。你看我们，譬如说我们喜欢抽烟的人啊，就是我们被烟捆绑住的人，你就发现了，明明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我们还要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肉体需要。喝酒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喝酒的人你跟他讲，他也知道喝酒不好，喝多了不好，但他没有办法，我们这肉体的力量很大的。赌博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看见人落在肉体的时候呢，人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禽兽就是肉体嘛。而且呢，我们知道肉体是与神为仇的，在神的眼中，肉体是最顽固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变成了肉体，而神就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意思就是说，在原文就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跟肉体情欲相争的，啊，情欲跟肉体相争的，但人已经变成肉体了，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所以神的灵呢，本来是在跟我们相争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那么里面不平安，为什么？因为圣灵在跟我们相争，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顺服下来，我们就有平安；我们不顺服了，我们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当在这个时候呢，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当灵不永远与他相争的时候，换句话说，很快你就看见了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抗拒圣灵的话呢，神就任凭我们，你看读罗马书的时候，那罪人呢，神就任凭他们啊， 认领的结果就是审判要临到，所以你看后面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工作。这时候呢，好像神要把他的灵收回来一样的啊，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你看，虽然神的灵不永远与他相争，但神还有丰盛的怜悯跟慈爱，神没有马上行审判，神还给了120年。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刚才讲的这个拉夫林在地上，是混种的人在地上，啊，他们有超人的智慧，有各样的智慧跟能力，所以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人堕落了，堕落成像肉体。人堕落到肉体的样子。然后我们也看见人的思想尽头十二，在第五节，人终日所思想的尽头十二。我们的思想啊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只很注重我们的行为，但我们很少注重我们的思想。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我们的思想在想恶的时候呢，就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不要以为思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注重我们的思想，我们只觉得哎，我们这个做了这件事情不对，那个事情不对，我们很少去发现我们的思想不对。因为这个行为总是跟在思想的后面的，当你思想所想的是神以外的东西呢，就给仇敌留下了地步。所以这里看见了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你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啊，神看着人是甚好的，记不记得？甚好。现在呢，神后悔忧伤，哦，所以你看人堕落到了一个非常深的地步啊。这个后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叹息，换句话说，神在那里叹息，神在那里忧伤。我们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但是因着人的缘故呢，他在心中忧伤啊，可见人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分量。神实在是爱人，你知道，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不爱这一位人呢，他伤不了你的，对不对？他做什么事情他伤不了你，但你越爱一个人呢，他越容易伤你，会让这个喜乐的神心中忧伤，就说出了神对人的期望。神造人的时候，神多么宝贝人，能够让这位喜乐神忧伤，让他叹息。你看我们人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啊？耶和华就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人犯罪了以后呢，不仅波及到人，连万物都受到波及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造神造万物的时候呢，其实是为着人的，人是中心的。所以当人堕落了以后呢，不仅人失去了在神面前神造人的目的，万物也同时失去了他的目的。所以神呢，要把人和走兽、昆虫及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人在神的心中有多重要啊？他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晓得神的话告诉我们啊，我们神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对不对？神非人啊，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地方后悔造人，一方面神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永远不会后悔。但这里的后悔就是说神对待人的方法神后悔了，换句话说神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人。所以一方面来讲神会后悔，一方面来讲神不会后悔，对着恩赐和选召来讲他永远不后悔。所以我们是蒙了拣选的人，神不会后悔的。我们虽然会失败，但是神不会死，神不后悔。若神在我们这个恩赐跟选择上后悔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常常跌倒，常常偏离啊。但是为了这一点，神不后悔，我们感谢他啊。但是为了神后悔，我们也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放弃，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们，我们人失败了，他就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对待我们啊。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他要把我们人总是带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见人的败坏呢，我们同时看见神的救恩。所以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多，我们为此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所以他后来就讲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你看这唯有这两个字非常宝贵，因为神并没有全部除灭，神总是留下了一些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挪亚了啊。挪亚为什么能够在这么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呢，他被神拣选呢？我们看见挪亚是有条件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够不够这个资格，我们算不算义人，是不是完全人，有没有与神同行啊？讲句实话，挪亚也不比他们其他人好，挪亚也不比他。那挪亚为什么能够成为义人、完全人跟神同行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恩典。所以你看这是恩典，这不是挪亚比别人好，是因为恩典的缘故，恩典临到了他。那恩典为什么只临到挪亚呢？为什么没有临到别人呢？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今天的恩典也临到了你我，临到了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像挪亚一样，我们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我们都蒙恩。那为什么有些人蒙恩，有些人不蒙恩呢？从一方面来讲，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是神的预定，神预先定下，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把我们这些人预定下来了，那其他人呢，神就没有预定。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那些没有被预定的人，就想到是神不预定我吗？这不是我的问题吗？是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个预定乃是根据预知。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神的恩典是临到普天下每一个人。那区别在于哪里呢？有些人接受了这个恩典，有些人看中了这个恩典，有些人拒绝了这个恩典。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他为人人藏了死位，为万物藏了死位，为每一个人藏了死位。所以这恩典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但有些人呢，他看中这个恩典，他接受了，他就蒙恩了。那有些人拒绝了，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拒绝，第三次拒绝，也许一辈子就永远拒绝了，他就没有蒙恩。那有些人拒绝了几次，后来他蒙恩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些人蒙恩的人呢，按照神的预知，他早就知道了，所以这些人被称为神的预定。所以你看见有神这一方面的责任，神的拣选，也有我们人的拣选，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但结果神都知道，神称那个拣选的人呢是预定的人。所以挪亚并不比其他人好，挪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蒙了恩典，是得到了这个恩典。那既然他得到这个恩典，他就成为了义人。他的义是怎么来的呢？他怎么会变成一个义人呢？ 我们知道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十一章第七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你在这边看见他的义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信。今天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不但蒙了恩典呢，我们也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义人。但是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义呢，又更进一步了，因为如果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啊，你会发现那边讲到彼得是在传义道。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看，因为这第四节跟这个连在一起的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你看，就是天使犯了罪，你看讲到天使了啊，神也没有宽容，曾他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这是讲到我们前面那一段，对不对？神也然后呢，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挪亚不但是因信称义，挪亚在那边传义道，换句话说呢，他这个信呢是活的信，他不仅是因信称义，他也因着信心就有行为出来，所以他的行为呢就与他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他不仅因信称义，他在神在人的面前呢也因着信心活出了这样的义行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我们蒙被称义，我们是因信，但是因着信呢在我们里面变成活的信心，所以慢慢我们就能活出那公义的行为。所以挪亚在这里呢，他是个义人，他是因信称义，而且是义人啊。然后在当时的世代呢，是个完全人。所以挪亚不仅是个义人，而且是个完全人啊。完全人在原文的意思呢，他就是全心向着神的人。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但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这样的完全。那边为什么想到那个完全呢？因为他是跟在那个爱的后面，因为他说你不可能，他讲到你不能，就是你不但要爱好的好人，你要爱歹人，对不对？因为我们天父曾经降雨，不仅是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所以你们要完全。所以讲到我们的爱啊，讲到我们向着神的心啊。而且这个完全呢也说出了怎么样呢，就按着我们的，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神的眼在是能够完全的达到完全人，可是呢按着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亮光，神在我们里面的亮光呢，按着我们的生命的光呢，我们可以按着这个光来做到完全。所以这就需要与神同行。因为你记不记得，就是说这讲到在约翰一书讲到的交通嘛，我们如果在神的光中行，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在神的光中啊，我们就彼此相交，神儿子的血就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每一次我们亲近神，我们在这光中行的时候呢，神就光照我们啊。那时候我们生命可能只有一点点，我们的光就那么多，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罪了，然后我们就用主的血来洗净，我们就完全了啊。但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光就更多啊，我们就发觉我们需要血更多来接近，接近我们又完全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是一个完全人，就按着我们的生命的度量，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我们必须要行在他的光中，与他有不断的交通。所以挪亚就与神同行，而且挪亚的同行呢， 也跟以诺一样，他仍然生儿养女，对不对？所以他就生了闪寒雅佛，然后我们看见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堕落以后呢，首先我们看见他堕落成了肉体啊，然后呢，因着跟堕落的天使邪灵给邪人落在人落在肉体以后，人思想尽都是恶的时候，就给邪灵开了大门啊。然后邪灵呢进在人的肉体里面呢，与人的驴子结合，就生下拉夫灵，这是混种了。人的思想又变成尽都是恶，然后人跟万物在神面前失去了地位以后呢，在外面的行为就是强暴，在里面就变成了败坏、哦、所以在这里讲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然后神观看世界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所以整个都败坏了。然后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那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挪亚因着信啊，就蒙指示啊，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挪亚是有敬畏的心。我们知道在诗篇二十七篇有告诉我们，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亲近，对不对？他要将自己的秘密跟他们分享啊，把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但另外一方面神的话说因着他有敬畏的心，所以神指示他，所以你看见这是两方面的啊，一方面神主动，一方面呢是人主动啊，但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发起的。所以你看见他有了敬畏，所以他蒙指示，也看见因着蒙了指示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啊，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这个世代这个字在原文是世界啊，世界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发觉我们原来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挪亚呢是逃避了神的审判，就逃脱了神的审判来到，挪亚逃脱了嘛。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另外一面，就是他定了那个世界的罪，换句话说他跟世界有了分别啊，他跟世界不站在一边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蒙恩呢，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免去永远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世界有分别，这很重要。因为挪亚能够定那世界的罪，那个世代的罪啊，是因为他跟他有了分别。今天如果我们跟世界混合掺杂联合在一起，我没有办法定他的罪，因为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嘛。但是挪亚能够定那个世代的罪，是因为他跟他分别了啊，这个分别是从信他的信心来的，活的信心来的。因着他蒙了指示，他觉得他不能够跟世界在一起，他需要跟世界有分别。那我们知道在世界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最少有提到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第一个世界呢就讲了神所创的世界，好，我们知道这神造的宇宙嘛，创界嘛。在诗篇二十四篇里面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好，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那你提到世界，我们一看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所以世界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指的神的创造。世界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原文那也是世界啊，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世界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指的世人说的，人说的。那世界第三个意思，就是指着这背后的权势说的了。啊，这个世界的背后的权势，因为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个王啊，世界背后的黑暗的权势呢，我们知道就是有了执政的、掌权的、空中管辖这幽暗的世界的啊，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他这个世界指的背后那个权势了，因为这个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啊，才能够永远长存。这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七节所讲的。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讲到，就当第一节讲到我们把自己奉献为活祭的，第二节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指的背后有个权势。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世界这个背后的权势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背后所提供我们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发觉这个背后的权势啊，它躲在很多的很好的事情的后面，躲在教育的后面。你会发觉像教育的后面其实都有这个权势，甚至呢医疗方面，你看现在慢慢出现了这些医疗了。东西，你知道现在也讲了很多什么那些啊，就是对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你就可以看到背后的权势。所以这个背后的世界提供我们什么？提供一切能够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肉体能够满足的，心中能够骄傲的，这一切的东西，这世界提供，为了是怎么样呢？要把我们从神的面前拉开来。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背后的权势，我们才能够脱离它。否则呢，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住在里面，我们还觉得，我们都其实是跟他一国的，然后我们还怎么定他们的罪？不可能。所以挪亚呢，不仅仅是蒙了恩典，他能够脱离那个审判，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了那世代的罪了，他就与这世界有分别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像挪亚这样，我们要与世界有分别。所以神观看世界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他们是指着肉体，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血气肉体嘛，所有的肉体。地呢就讲的世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改良我们的肉体，我们对肉体还抱着希望啊，但神对肉体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死。这个地呢是指着世界说的。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啊，第五章告诉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他已经把他的肉体连同肉体上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所以十字架是肉体该去的地方。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讲到，他说我断不与别的夸口，保罗说的，我只夸耶稣基督十字架，对不对？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对这个世界对肉体唯一的方法就是与他同定，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稍微提到一点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好的基督徒， 但是呢，生命呢，有的时候常常因着一件事情，让我们生命常常停滞不前。啊，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说，常常懊悔自己，看自己。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发觉，当我们一蒙光照以后，我们看这肉体怎么败坏，一败坏以后呢，我们就起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肉体，我们觉得我们肉体应该还不错，但是一光照以后，我们就那么惨，我们就跟着它掉下来了。然后我们的眼睛也在，就为了就盯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向前了。但神看肉体，他知道，他早就知道这是要死掉，应该进十字架了，但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还在那里懊悔，所以我们还在看自己的软弱，看自己的败坏。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这么败坏，怎么我们这样败坏，就常常落在这个里面。但神的意思呢，不要我们看这，神的意思要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望断以及他。我们应该转过眼来，没有错，其实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这些都是好的基督徒，那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很败坏，他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神的儿女我们不讲，我们讲的是好的，好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败坏，他懊悔，所以这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呢，因为常常这样子懊悔呢，他没有办法前行走路了。所以主曾经对尼哥底母讲到，他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你注意这里的话啊，主耶稣把他自己跟旷野在举蛇摆在一起啊。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当时他们因着悖逆，蛇就允许这些活蛇来咬他们啊。那他们被咬以后呢，很多人死亡。那怎么拯救呢？啊，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说呢，叫神把这个蛇给赶走就好了嘛。啊，是神允许蛇进来的嘛，就是把蛇带走就好了。但神没有这样做，很奇妙，神就叫摩西做了一个铜蛇在上面。也就是说呢，你每次你如果被咬的话呢，你就看自己的伤口你就死掉了，你什么时候仰望那个铜蛇啊，你就活过来了。主并没有，神并没有把那个蛇拿走。换句话，今天呢，我们里面有蛇毒，你知道啊，这个罪根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你看自己的失败，看自己的软弱，你就死了。你什么时候抬头仰望主，你就活过来了，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在行走纹路，我们常常因着失败呢，我们就太看我们的伤口，你太看伤口，你会发觉你好像死了一样，你起不来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看你的伤口，没有错，你应该懊悔，但是你要支取主的宝血啊，洁净了，然后我们要继续向前啊。你看一眼可以，你要看一百眼而看主。所以呢，但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哎呀，我们自己人实在败坏，真是软弱，真的不行，你越讲越看自己人就起不来了，我们很多的光阴就浪费在这个上面。这些都是好的基督徒，我们不讲不好的，不好就更不在乎了，对不对？麻木了。好的基督徒因为太在乎了，就太懊悔了，就落在看这个上面。所以这就主要是特别把这个跟那个蛇比在一起，因为那什么时候人看自己被咬的那个伤口他就死了，你被咬了赶快看铜蛇，这铜蛇就指着我们主说的。所以这个永生不只是指着我们今天信主就得永生那个永生而已，我们一生这个永生是一生的路。所以每一次我们发觉我们被蛇咬了，我们有伤口了，赶快来看主，我们才可以走前面的路，否则我们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神早就知道这个肉体 是不能救的，啊，是应该钉十字架的，所以神把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太看前面的事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会背这句话，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还落在旧账，我们还在落在从前的懊悔里面，还落在从前的失败里面。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很大，那我们觉得好像连神都救不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又回到从前那个懊悔的光景里面。但主的话很清楚，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你看自己是旧造，神看你已经是新造的。到底是你看得准还是神看得准？神说是新造就是新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他把世界跟肉体都一起毁灭，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造方舟了。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啊。我们知道戈斐木是一种柏木啊，柏树啊，柏木。柏木的特点呢，就是它里面的树脂很多，树脂啊。所以一个树脂很多的木呢，你放在水里面呢，不容易被水侵蚀。那他要造一只方舟，方舟这个原文它就是 ark 啊，这个英文就是 ark。 这原文呢出现过两处的圣经，一处就是这个地方，一处呢就是摩西在出埃及第三章，摩西被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那蒲草箱也是 ark 啊。所以你看，就是像个小木盒子一样啊，一个木盒子方舟。但在英文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方舟也就是指约柜说的，对不对？因为约柜也是一个柜子嘛，所以方舟就是一个柜子啊。那个葡萄箱也是一个柜子，所以我们就发觉呢，这个方舟呢，其实是预表我们基督说的啊，因为约柜就是预表基督嘛。所以在这边呢，他就说，所以后面所讲的都是在建造这个方舟啊。建造方舟，如果方舟是代表基督的话呢，那他花120天在建造这方舟在干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经历基督，啊，经历基督不同啊。所以我们每天在经历基督，我们就在建方舟，我们在经历他。那这个方舟呢，是用戈斐木造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他的人性，啊，是这样的刚强，这样子。好像戈斐木一样啊，他不怕，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啊，因为水洪水是代表那个审判黑暗的权势嘛。但他在权势再大呢，他碰到戈斐木里面满了树脂，都是油脂，所以他没有办法侵入。那这个方舟是一间一间的造的，我们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也是跟人一样，有灵有魂有体，啊，是一件一件的造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主不是道成肉身，他就没有办法为我们受死。因为神是不会死的，对不对？神是永活的嘛，神不会死的，所以他必须要取得人的身体，道成肉身，他才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建造是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呢都要抹上松香，我们知道松香呢也是防水的，对不对？而且松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跟救赎这个字是同个字根，所以松香代表救赎。所以这个救赎的是方舟的里面跟外面它都要抹上，哦，这很重要。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抹上外面就好了，对不对？也外面如果抹得好的话，里面也不会进水嘛。但他这边特别提到里外你都要抹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赎呢是两面的啊，在外面呢是为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在里面呢是为着我们良心 的平安。所以当你在方舟里面，你看见这个抹上了松香，你就很放心了，你知道水不会侵入了。同样的，当我们看见救赎的这一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拯救啊。但另外一方面，神的公义要得到满足，所以外面要抹上。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方舟呢，是预表我们主的说的啊。然后我们看见方舟的造法呢，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我们知道肘是从前的一种量度单位，一肘呢大概等于18英寸，18英尺，是不是？还是英寸？
一寸，
18英寸。OK， 大概是45公分左右，啊，45公分。所以你看见这个方舟是蛮大的，对不对？300肘，宽50肘，高30肘啊。那这些数字呢，都有它特别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数字不是随便写的。它为什么不是400肘，啊，或是600肘？所以你看，这300肘是因为3跟100，啊，都乘起来的嘛，啊，宽是50，就5跟10相乘的，高是3跟10相乘的。所以你看见这边有3跟5，啊，有10跟100这几个数字所凑成的啊。我们说100是特别讲到丰满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有30倍、60倍、100倍，100倍是最丰满的、最完全的，所以100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十呢，也是讲的人的完全，因为我们人有10个指头，十的完全。那三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指的三而一的神说的，三而一的神说的。那五呢，在圣经上的五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所以你看见有5个童女，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在圣经里面的五字啊，它是用1跟4加起来的。这两个数字加起来的，它不是用2跟3，它的数字都是1跟4。因为一是代表独一的神，4是代表受造之物啊，所以神跟受造之物联合才能负起责任来嘛。所以从这里呢，你就看见呢，这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完备，他的丰满。所以当我们在罗亚大殿建方舟的时候呢，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他认识了我们的主。认识他的救赎，认识基督的救赎，认识他的完备，认识他的丰满，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经历基督，也是朝这方面看到。然后方舟的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这里提到首先方舟的门是要开在旁边，我们知道我们主就是那救恩的门啊，他开在旁边，换句话说，这个救恩是其实是很容易进入的。如果今天方舟的门是开在上面，那就很花力气了，要爬上去了，但是他不要我们出力气，所以这个救恩的门是很容易的，你只要相信接受就有了，所以门是要开在旁边的啊。可是呢，上面要留透光处，上面要留透光处，这个我们看见，首先啊，他要叫我们随时来仰望他，不要去看环境，你知道？如果今天窗户是开在旁边，你看到那些波涛汹涌，你会害怕，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今天看环境，我们都要上胆，那很多环境我们受不了，我们都要上胆。所以还好它的光是透光处在上面，所以我们随时呢就要仰望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仰望它，不要去看环境，不要去看周遭环境，看人都不行啊。而透光处也说出了这启示是从上面来的啊，意象是从上面来的，所以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从上面来的，从主那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启示意象不是从主来的，都不是真的启示和意象啊。 那方舟呢是分上中下三层啊，我们知道这三都是三而一的神，所以这叫做我们要认识呢，就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我们从认识圣灵开始，认识基督，然后还认识父子圣灵，我们就慢慢的能够认识这个三而一的神啊。所以给我们看见呢，基督是我们一切属灵经历的入口啊，要靠着他，凭着他，我们才进入更多更丰盛的那个属灵的经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什么意思呢？这叫让我们看见这是与他同死同复活。换上你看，方舟也是进入了死嘛，对不对？但方舟后来又出来了，其他人都死掉了，方舟又出来了。换句话，我们的主不被死亡所吞灭嘛，他胜过了死亡嘛。那我们在他的里面呢，与他同死也同复活嘛，啊，所以这一切的都要经过死亡，只有复活的生命啊能够胜过死亡，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能够与他同死，能同复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动与挪亚立约，因为挪亚根本就没有办法跟神立约，对不对？差得太远了。立约都是跟他同辈的立约嘛，对不对？你不会跟一个小蚂蚁去立约，因为你觉得不配，你只能跟人立约。但神是这样的看重我们，你知道，神居然降卑他的自己来跟我们立约，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他自己摆在一个他绝不后悔的地步。你知道，一立了约，一说了话，你就不能后悔了，对不对？所以神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不能后悔的地步。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后悔的。神立了约了，你记得主耶稣在跟我们立的新约，在最后的时候，我用这血与你们立的新约，用他自己的血，他的生命来跟我们立约。所以一方面讲到神的信实，因为立约就讲了信实嘛，一方面讲到他的怜悯，他实在是怜悯我们，他降卑自己，把他自己摆在不可后悔的地步。然后他说，你同你的妻跟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所以神的心意里面呢，救恩是一家一家的。所以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说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啊。所以你看，当时那个腓立比的狱卒，他是问保罗说，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结果呢，果然保罗为他们受洗了，对不对？他跟他一家人都受洗了。所以那个狱卒呢，是好像这当时是好像他的一家之主，他有他的权柄，所以当他信的时候，他把这一家都带进去了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心意啊，为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多祷告，抓住神的应许，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嘛，神必要成就。我们不要把神的心意当作必然的啊，这我也需要我们自己要付上代价，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还需要我们跟神同工啊。所以他说，你要跟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个救恩呢，不仅是临到人，也临到这些动物啊，所以讲了救恩的延续跟广博啊。因着人犯罪，你看连累得到万物。现在因为有人蒙恩呢，我们看见也有一些活物能够跟着一起蒙恩啊，所以万物都在那叹息劳苦啊，都盼望这些神的儿子们啊，能够早早的 得到救赎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啊。然后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所以你看见到两个两个两个，为什么？就是要让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嘛。然后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所以食物要积蓄起来做食物，因为你在方舟要很久，你没有食物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这也讲到了我们的主来是我们生命的粮啊。我们不是光是得到救恩就好了，我们还天天要享受它，天天来得从它能得到供应。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罗亚在这里花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花了120年，因为还有120年嘛，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做方舟啊，在那里经历基督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为基督太丰富了，神留我们在地上呢，从一方面来讲好像我们在受苦，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借着这些苦难呢，我们在经历它。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也看见啊，那个会幕啊，神借摩西还有那以色列的人把会幕建立起来。我们知道会幕也是代表我们的主，对不对？那会幕每一样东西都代表我们的主，我们要必须要不断地来经历它。你看会幕的有一个门口，你就进入那救恩的门，进来以后你就看见了铜祭坛，对，你就看到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你就经历他的十字架，然后再经历他的洗濯盆啊。那洗濯盆是十字架是为了救赎我们，洗濯盆是为了除去我们的污秽。所以十字祭坛里面呢，讲到血的流出，十字架讲到生命的水，除去我们的洗涤我们的，在我们因为我们在还在世界上走嘛，我们常常会沾染污秽。祭司要进去服侍神的时候呢，他需要经过洗濯盆，所以必须要洗干净他才能够进去服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生命，借着主的话不断来洗净我们啊，然后我们才能进去服侍。所以外面的洗濯盆是代表，特别是针对对付我们什么，对付我们的世界说的，但进入了圣所以后呢，你就发觉在对付我们的子说的了，因为你看见有亮光，有主做我们的光亮。这对付我们己的什么智慧，因为我们常常喜欢出主意。这亮光呢，这个光照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启示，就是说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启示来行，按照神的旨意来行，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所以这是对付我们己的智慧。但我们也看见有橙色饼，我们经历主做我们的生命的粮，做我们的供应。换句话呢，这对付我们己的能力，对不对？因为主自己做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能力，他生命是我们的能力。另外我们也看见还有呢，就看见我们经过以后，然后就看见一个香坛，对不对？香坛是他们烧香的，我们知道圣徒的祷告就好像这个香一样啊。那圣徒是怎么祷告呢？不是凭着自己来祷告，而是凭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那圣灵怎么运行呢？乃是因着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按照他的心意在那里祷告。所以呢，这叫我们学，不但对付我们己的智慧，不但对付我们己的能力，也要叫我们学习跟随圣灵而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至圣所里面，与神面对面，与神联合。我们看到约柜，看到，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就借着这些不断的，我们就来经历。就你看，所以不管是这里讲的也好，或者会幕讲的也好呢，我们就是不断的生命在那里经历我们的主，从最浅的进入到最深的跟他联合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谢主给我们那么多的，好像留我们在地上好像有苦难，但实在借着这些东西我们不断的经历他。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了他的啊，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我们就看见罗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那罗亚他是一个很蒙恩的人，我们刚才讲过了，他的耶和华眼前蒙了恩典啊，然后因着信呢，他成为义人，而且因着活的信心，他产生了义行，与蒙恩的恩相称，而且因着与神的交通，一方面在神的光中借着宝血 的洗净，他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完全人，然后得以与神同行，然后蒙了神的指示。你看神对他说话，对不对？所以神对挪亚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看从十三节开始，神对挪亚说话。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常常亲近神，让神对我们说话啊，有启示，让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借着神的话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然后呢，我们就看最后一节，挪亚就这样行。我们不但有神的话，我们还像挪亚一样，还要遵着他的话而行，遵着他的命令而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一个多小时。